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有新的面孔在我们中间哈。请打开我们的圣经以弗所书，我们上次讲到属灵的征战，看不见的战线，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在看不见的战线的时候，神给我们什么样的能力，谁给我们什么样的武器。以弗所书第六章14-20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念单数节。以弗所书第六章14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一同来祷告，你们来为我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人，除非你自己用你的真理来使我们束腰，让我们有能力。主，当我来宣讲的时候，主你自己亲自与孩子同在，与弟兄姐妹同在，你也感动牧道人牧道友的心，让我们看到福音真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阿们。上一周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性质，整个看不见的战线是仇敌魔鬼的爪牙，是我们的敌人，属血气的人不是我们最终的仇敌。同时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看这个爪牙的一些技巧，就是魔鬼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攻击，尤其是攻击他的教会。像世上的人似乎感觉不到神的察觉，好像神不存在一样，察觉不到神。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话语、神的道、圣灵的能力所包裹着，我们一上战场是什么结果？就下来了，肯定就下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多花一点时间看这个战术的细节，光有战略是不够的，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兵器不用还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来看这个兵器。圣经中为了把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表达出来，用的一个方法就用很多看得见的实情，让我们触摸得到，眼睛看得见，眼睛看得见，耳朵可以听见，鼻子可以闻到。所以整个有一个方法用的很多的，在圣经中旧约和新约都有，就是用一个图画，一个 metaphor， 一个比喻来表达那个看不见的真实，透过看得见的指向那个看不见，这是非常多的一个方式。那么以弗所书就是新约中大概是最清楚的一节，讲到这个战争方面的。古代的武士那个图像，当你看他描写这个的时候，你想没想到古代的武士穿戴盔甲？中国人可能想到清代的穿的或者元朝的，但是如果你看过一些西方的电影，一定有古罗马的电影，即使没有看过耶稣传，你也知道大概罗马士兵是怎么样的。如果尤其是住在奥兰多的人，有多少人去过这个 Holy Land Experience？ 哎，有不少哈，有五六个。到那儿你大概不用花钱哈，在大门口就有一个那个武装到牙齿的那个罗马士兵在那儿，你就照相了，你就有他的那个，可以看到罗马士兵什么样。这个是当时的情况。那你如果看他的那个里头，就像这以弗所书描写的，从护心镜、头盔，然后他的那个腰带、他的宝剑，整个这一切藤牌，那个就站在门口，就真站那儿。你如果去后来，你在四号这个地方，所以你基本上不用做什么时间机器，要回到什么2000年前才能看到罗马士兵哈。但是对于当年的人是很清楚的，当他们一想到保罗描述的这个，至少他们会想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罗马士兵的强大，犹太人或者当时的 这些基督徒，初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们，他们都是在罗马的统治下的，可以看到罗马士兵的强大。所以当保罗把这个 image 给大家来描述的时候，大家反应是很强烈的，可能对今天人可以看到是飞机大炮的形式哈。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保罗也是一个熟知旧约的人，他是在犹太的整个的文化加勒马列盟下长大的，对旧约熟知。所以如果你想象一下或者查圣经熟一下，你就会发现在弥赛亚，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先知书第59章就描写到跟这个非常相似的。我相信很多的解经书提到这件经文，就是你听我来念，在这个以赛亚书59章16节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在回归的过程，没有回归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痛苦过程中，这个以赛亚给当年的以色列人一个应许，说神要亲自恢复以色列的荣耀，亲自作为他百姓的拯救。这经文这么说，他这指的上帝哈，见无人拯救，无人再求，就心里非常的诧异哈，神会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实行拯救，以公义服侍自己。注意听17节，他以公义为铠甲，就是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这个是以赛亚书当时说到的。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描述神自己，就是他来描述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罗马兵丁的时候，是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那个外邦人，以弗所人是犹太人的外省。但是呢，他同时也没有离开旧约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谁？整个征战的元首是耶和华自己。我知道秀莲在诗歌经常唱一首诗歌叫什么？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啊，我的心肠什么？这是诗篇那个72、73篇哈，我们都唱。当你唱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你觉得是万军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吗？这有，但是更重要，当讲 Lord is the host of the 这个 mighty God 的时候，是讲神是天使天军的元首。尤其在旧约里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在新约里头没有这么讲。我给大家讲一个旧约的故事，当亚述帝国要攻打当时的这个西西家王，就是犹大，北国已经灭了，这个南国还没有灭。在这个时候呢，西西家王吓得要死，人家在城上骂阵哈，就是那个西家那个大将，那个他的名字叫那个西家，我叫英文西拿基利啊。这个西拿基利在城上骂阵的时候说的，这个那个西西家王一点就没有办法了，就回到圣殿的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这个外邦人的这个要来侵犯我们，你应许我们你要拯救我们。他就祷告完了以后呢，神就差遣先知以赛亚去了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神告诉我说，你既然来求我，我是这样回答你，我已经听见了。他说以色列的圣民一定会从锡安来逃出来的，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然后耶和华怎么说呢？他说这个西拿基利这个亚述王呢，必不能够进到这个城，也不在这里射箭，得不到的这个盾牌到城前，也不能够筑城的工事。他从哪条路来，要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到这城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又为我原来在大卫中的应许，必要保护这个城。这件事我为什么要说他是天使天军的这个元帅呢？万军之耶和华呢？第35节这个故事啊，在这个列王记，他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当神真要动手的时候哈，他可以不用人的，在极端的情况他可以不用人，他也可以用人。在这个情况下完了以后呢，清晨一起来，整个这个兵营的人，这个西拿基利王，就亚述的这个将军，就立即拔营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一日他在这个他们的外邦的神的殿里头敬拜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用刀把他杀了，然后他的儿子做王，就是西拿基利王。所以在整个击败魔鬼的这个征战里头，有时候不是我们征战， 是神来征战。还记得约书亚进来的时候，是神派使者，这个使者 Angel， 很多人就认为就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主，来进入圣地替以色列征战。所以我们今天当来思想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在进入后面的细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耶和华是战士，是元帅，是永远得胜的那个王。有了这个背景，我们至少不会看这个解经的时候可能犯的错误，比如说灭那些恶者的火箭，我们不会想到是这个地对空导弹哈，这是古代的时候打仗的。那么如果注意看我们刚刚那段经文，请大家注意看，至少提到了六件武器，对不对？从这个护心镜、头盔、剑，如果包括祷告可能有七件。但是我们这些被神所救赎的儿女怎么样用这些武器来武装来打这个仗？前两天哈，美国的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 Gates 说话不小心哈，是说了一句话得罪他 boss 的话，他说美国在输掉伊拉克的战争，然后媒体就抓住我说你怎么说我们这个仗打败了，然后呢，然后他说我话没有说全，对不起，我的话的意思呢不是说美国进攻这个战输了，我是说美国在相持包括现在可能要进入防御的这个仗现在正在可能要出问题。其实他的话很有道理的哈，在整个的战争中从战术上来说就是有进攻有相持还有防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要取得一个战争的全部胜利是需要这三个方面。在这段经文里头，神也透过保罗来告诉我们，在传福音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也有进攻也有防守也有相持。我们对福音的传递的过程中是一个攻心战，这是进攻的。当别人跟我们相持的时候说有神没神，这是什么拉锯战，这是相持哈，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无神怎么怎么有力，没有有神怎么怎么有力。最后呢，当人可能提出更难的问题来挑战基督徒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防御战。我们今天要来看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先看防御的，再看相持的，最后要来看进攻的。在这段经文里头本身没有讲到，但是他不断的在讲福音的能力、真理的道理，我们怎么来用真理靠着圣灵的能力、神的话、神在世界中的工作来战胜魔鬼的技巧、知良，把人的心意夺回归顺基督。防守给了三件珍宝，你看这个经文里他说十四节，他说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拿信心或者信德啊，当作盾牌，可以灭那个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护心镜，还有什么盾牌？我们简单来说，护心镜、公义就是神的 righteousness， 成为我们的保护，这是最近的。如果圣经上讲，人如果不保守自己的心，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没有了。第二个头盔戴在上面，最近那个 RTS 我们过去的同学出了一件事，他骑自行车的时候没有戴这个头盔。你知道美国很奇怪，骑自行车要戴头盔，我们这些人大概都不骑了哈，大概孩子你都会骑了哈，我们这代人啊都会戴哈，我们就不会了。为什么要戴？头是非常软弱的地方，你看他挺硬的哈，他就是在骑这个，就这个同学啊，他就在骑车的时候摔了一跤，然后就现在还神志不清呢。骑自行车啊，不是开摩托。所以这个保护我们整个的人，从属灵的征战中，你要对你的救恩是很清楚的。你要带全身的盔甲，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脑袋上要带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信心当盾牌是防火烧身的，在古代的战役中，那个所有的盾牌都放在前面的。你如果看过一些现代战争，可能没有，但是如果你看一些老的片子，讲过去战争的，那个盾牌都是干这些事的，打过来都是带火箭的，它是要烧沉的，对不对？所以当一个 基督徒在天国中成为他战士的时候，开始征战的时候，这个藤牌是很重要的，它是遮你全身的。那个藤牌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小的哈，是很大很大的藤牌，把我们全身都遮起来的。我不知道我们最近教会弟兄姐妹在传什么，但我知道在参加小组的时候，大家就说来数上一个星期、上两个星期教会有多少车祸，最后有每个人都数的不一样，有的数三个，有的数四个，最后我现在数了五个，也许还有六个，我不知道的哈。至少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有五辆车祸。一个这个六十个人成人的教会，然后有十个人引爆车祸，很高的比例哈，六分之一哈。但是感谢主，没有一个人伤亡，这是最大的好处哈。但是这个比例很高的，有没有属灵征战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经常提醒我们有一件事，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从这种很小的车祸大到死亡。圣经中讲到约伯是一个苦难的人。我们在防卫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别人经常问基督徒让我们回答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世界有苦难，如果上帝是全善的全能的，为什么不把苦难去掉。所以苦难的问题往往是不信的人会来问基督徒的。约伯这个苦难中跟属灵战争是很有关系的。你还知道这个约伯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情况，很近前的人神很祝福他，但是背景就是约伯不知道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很 lucky 看到说魔鬼要来攻击他，我们今天知道，但是约伯是蒙在鼓里的。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属灵征战中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情况有点一样，具体发生在约伯上的事情他不知道的，是魔鬼要来攻击，神许可，但是说不能取他的性命，来保持神一定应许的，就约中的应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被约伯被弄得全家倾家荡产之后，他的身体长满了各种各样的疮，对吧，在那个炉灰中刮身体。那他的妻子就说了一句话，当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妻子就会说了，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纯正的信仰吗？这是约伯记中说第九节，弃掉你的神死掉吧，就是他太太啊。因为全家这个灾难是大到没法接承受的地步。基督徒同样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一个车祸大概不会有带来影响，但是当一些关乎你生命中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失去一个孩子，那个就不一样了，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就会来问神了。最广泛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来回答这个问题？邪恶的问题，基督徒会问，非基督徒也会问。无论就怎么样问，但是总结起来都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神是全能的，他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不阻止魔鬼，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就不让他诱惑，不就完了吗？如果是神是全善的，他为什么不想停止？应该他有这个 desire。换句话说，他说我总结我的这话，就是如果神是全善全能的话呢，就不应该有邪恶在世界上存在。所以最后他有一个结论，我们都看到世界有邪恶，对不对？有灾难，所以呢就没有全善的神，没有全能的神。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我也没法回答，因为圣经里在这上面讲的非常的不多，有 mystery。 但是有一件事情，在魔鬼攻击的约伯的时候，看约伯后来就有变化的，我们到后面再看。但是约伯在这当时回应他太太的时候，他只是守住，他说你说话像个愚蠢的妇人一样。我不是对我们姐妹说的啊，因为所有的说这种话的人都是很愚蠢哈，男人照说哈。我们有一个执事分享，就是说他太太比他更属灵，我很同意哈。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来犯罪，这是当时约伯的情况。当我们来回应这样难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会从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回到圣经来回答说苦难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回到世界来看。最后，我们个人的经历，圣经自己是一个证据。在回答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方式。在神学家里头，他们可能说，既然我如果太坚持神是全能的， 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干脆我退一步吧，就离开圣经，说神是一个软弱的神。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好一点，他说在神的创造里头呢，也许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神是一定要有要允许，如果魔鬼不犯罪，就是你是最后的那个，所以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design。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自由意志了，对不对？如果没有道德的问题，神造成人是机器人，所以人一定要有选择，这是我们经常用的。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会因为受我们的文化影响，都说天让天降什么大任务一丝也哈，所以磨练我们的品格，是在初代的教会里头，爱人纽就这样说的。C.S. 路易斯说是稳定的，他说在这里头一定要一个稳定的结构，稳定结构里头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懂，结果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是看不懂。还有一个我比较认同，他就说间接的原因，他要辩护神，因为神从来没有叫魔鬼犯罪，神也没有叫夏娃去拿那个果子，对不对？是魔鬼诱惑他，魔鬼本来造的时候是天使，他自己骄傲，所以他说这是间接的。但也许我们可以回到圣经来看，神自己是那个标准。当约伯，我们再回到约伯记，当约伯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他跟神问很多的问题，我为什么生病，我为什么全家没有了，那神回答他的时候，你看神怎么做的。神他说，你如果用勇士束腰，这是到38节整个很长时间的经过以后，他说我问你，神问约伯，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说你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是谁定的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神问过很多的问题，最后约伯就回答了，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够阻拦，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他说他很多问的问题，这些事情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你。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太他是女的，他先生呢就说他们两个成绩都一样的好，在中国大学毕业，两个人都想做医生，结果呢每次考试呢他先生过了，他就差，第一次是差2分，第二次考试差10分，再考呢就差更远了。然后呢他先生去到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呢，别人都很喜欢，就说哎呀 Tim 真好啊，很温柔啊，然后就他就觉得神把所有东西都给了这个他先生，没有给他，所以他到了一种地步的时候，他要逃避神，他就去做 babysitter。 他说他我要去教会敬拜神，但是我今天做 babysitter， 我服侍，其实他不想听到啊，还让他去，他就说神，我觉得神的手老压着我。然后我们叫他去看约伯，看了一年多了以后，他从那种里头出来了，他说也许神就是不要我做这样的事，他现在做 computer 去了。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但这时候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这个人被塑造哈，是完全变一个人。当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圣经给了这些证据之外哈，我们要来看圣经的另一部分，就是说在这个罪恶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看救恩历史，救恩历史对于我们今天要过圣诞节了，做圣诞节的人，我们没有什么传统哈。如果有传统的人都会说现在是什么降临节，我们等候的哈 Advent， 所以就会在教会里有蜡烛，然后来期待耶稣基督降临。然后呢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 Christmas， 我们唱很多 Christmas 歌，当他已经降生之后，我们就开始期待他将来受死复活 Easter。很多的教会，老的教会都会用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在做什么？做一件事让我们重复救恩的历史，重复救恩的历史。耶稣基督从他降生受死复活升天，也要变成我们这个人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从苦难的角度来说哈，在人生中有一个最难的事情，苦难最难的不是难的那个本身，是难的时间。所以很多圣徒都问 How long， 对不对？到底你解救我要多久？这个病什么时候会结束？我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要等多久？这是在苦难中的人非常难的一个问题。他可能愿意一下子 痛快，好，你给我一个痛快的。但是马上就要，但是他马上要兑现的。可是苦难最把人磨的难过的就是那个长期性，长期性。所以在我们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在 go through 这个救赎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一个等待的功课。就是你说我们要想现在，现在神是给我们很多的益处的。我们今天如果跟我们个人历史来比，你信主的人和不信主之前我们来比，有多少人愿意换的？包括被攻击的人，很少很少都愿意说啊，这件事情是很好的。很多人说我如果到美国来，现在回国，我得到最多的事情不是美国本身，而是信靠这位上帝，这位救我爱我的主。所以这个在加拉太书他这样总结回答我们基督徒在现在这个时间受苦的一个法宝。他说加拉太书一章三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注意他说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要离开这个罪恶的时代，是我们现在要带来更多的益处，神要给我们将来更多的益处。今天我们不仅是回顾过去看今天，还要看将来。今天早上唱诗的时候，音像代理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赞美的一件事情哈，在盼望将来的时候，你对将来的图画都不清楚的，但是激励人对将来有盼望的往往是诗歌。我念启示录大家都很熟悉的十五章，他说神啊，全能的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你的道途义哉圣哉，主啊，谁不敢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的名呢？因为唯独你是圣，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因为你是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将来的那个图画是我们今天忍受苦难的一个盼望。如果没有将来的眼泪全都抹去，没有将来没有痛苦，今天的人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当我们仰望十字架已经成就，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也有复活的身体。这个都是很基本的道理，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体验，我们要来信靠。我们可能还需要看外部的证据，还要看个人的经历。我们今天不来看外部的证据，看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经历往往会塑造人。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抽象的讲一大堆刚刚我罗列的那些各种各样来解释魔鬼怎么来的，人怎么堕落的，圣经里讲的我们就讲。但是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如果你有过苦难的经历，别人很愿意找你谈话的。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研究生同学。我记得我跟他还有过一个打过一仗，就是我们在毕业的时候，他要分到北京，我要分到南京，因为我要跟我太太结婚。然后我们两个都只有一个名额，全所的人就争的哈。那都信主了以后呢，有一次他就从塔拉哈西到我们家来，然后我就知道，我听说他非常热心的侍奉主，但是我不知道他很多的经历。他来了以后讲，他说啊，他在生他们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得了产后的忧郁症，这个忧郁症把他压到一个地步哈，每次出去，他说他们在夏威夷工作的时候，带他的岳父岳母去巡洋舰上那个参观，他说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他是在 depression 状态哈，那你跳下去，他说要跳下去，他说你死了就好了，他那时候没有信主啊，他就不能，他很爱他的先生，很爱他的两个孩子，但一点力气都没有。他在那个时候想起他一个我们一个同事已经在加州信主了，就打电话给他，那个人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他说那你来吧，到我们这来，加州阳光灿烂，然后这个比夏威夷好，夏威夷太温吞吞了哈，加州还有变化，那你就来住我们家，因为他们很好的朋友，那是个基督徒。那他先生就把他送来，他说在飞机上他都有这种觉得要跳下去，但他就会想，他说我要跳下去这个飞机的人很麻烦的，他说我怎么跳下去，我要是真把那个东西打开，但是就是神保守他，但那个时候真是很深很深 depression。 到那以后我那同学才发现，就是另一个他那个朋友发现是他没办法 handle 的，因为他完全不能够工作，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力气打开心那个冰箱的门，到那种地步，完全就是 paralyzed 的，已经像残废一样的人。 那个他 depression 的那个 chemical 的确指挥他的心脏跳120下，所以他一点没有办法来 handle 那种情况。但是呢，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夏森林，他的太太是一个医生，也是个基督徒。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每次到教会去，他很好，到教会唱诗的时候他就很好，但回到家他就不行，他需要人陪。最后呢，他那个朋友发现说把他丢在家里很危险的，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比我们坐月子还危险，就说都要陪他啊，我们坐月子可能送个菜就完了哈。他在那个时候就是要有一个人在家的，就是有一个姐妹去陪他，怕他防止万一出事儿，到那种地步。但是那个夏森林的太太呢就不断的鼓励他，其中一个方法他说你可以做，那时候他没有信主，然后就给他把福音告诉他。他信主了以后呢，就带他说你今天我陪你走出去看一下阳光，不断的告诉他你一点点，你可以把那个牛奶拿出来的，哎，不会摔碎的，就鼓励他一点点走出来。这个人最后他真走出来了。你告诉你一件事情哈，走出来以后两年之后他说我要生第三个孩子。他那个经历是很痛苦的，你生过一个有这个 depression 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如果生完有 depression 的人还想生第三个吗？他说再生一个。这个姐妹现在就辅导很多这样在产后有过这样忧郁症的人，很多人因她的缘故被造就，这很爱主的一个姐妹。这个她的经历就帮了很多很多受苦的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相识。我们接受攻击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道，神在世界中的作为，在我们个人经历中的作为来见证这个道，来抵挡魔鬼。第二个方面，在相识的时候，福音本身的能力，这也有三件珍宝让你站稳了，真理束腰带。第一个哈，用平安的福音做鞋，好，这是鞋。最后圣灵的宝剑也是神的道。那么平安的鞋是什么意思？也可能你想以赛亚书说这个传福音的脚宗是何等的佳美，但是我如果是用罗马兵丁来说的时候，那个罗马的那个鞋哈是绑得很紧的，战士的鞋是很紧的，表明什么？是走长路的。你有多少人现在走路没有这种体验了？我的小的时候学军的时候拉练哈，完了以后我们都没经验，对不对？然后脚都鞋都不紧，最后都起泡，对不对？哎，你们这代年轻了哈，你们在台湾当过兵的人肯定知道，大陆人没有这个经历的现在哈。但是这个是很重要，鞋是非常稳定的，它讲的是一个持久战的。如果你读书你有这样的体验哈，我们教会有一些无论是神学生还是在 UCF 读书的人或者一些孩子都会体验到学期末的时候那个身心疲累的那个状态。我们家哈，我女儿，我只要把她送到 bus stop 很近的，就在我们家黄玉斌家的对面就行了。最后一段时间，这一学期里头80%都很好，早晨送她，原来有朋友送她，都是很六点钟送她到她那儿就走了哈。可是呢，就到这三个星期以前哈，这个事情就不对了，我们就赶 bus 哈。原来他都自己起床的，他们两个不用我管的，只是到时候他说爸你起来一下，我就不用刷脸刷牙洗脸就把他送去，然后回来刷牙洗脸，或者太累就在睡觉，对不对？在睡回笼觉。现在不行了，我要叫他们了，我先是这个50叫他还不行，然后我45叫他还是不行，我说不是早的问题了，怎么叫完怎么又睡了，我起来以后到时候走的时候他们还晚。然后我们赶 bus 现在已经有经验了，赶到那儿就看到 bus 要走了，我就到第二站，我现在能够知道他第二站在哪，赶到那个419那边，然后我现在大概需要第三站了哈，因为有一次就看到 bus 到那儿，然后隔两个 bus 过不去又不能超车，你就发现那个长期的战争哈，人会消磨的哈。他打了一个学期的时候哈，打不动了，然后我刚开始特发怒，就是说因为他影响我睡眠哈，我本来的，哦，最后发现是我的问题啊，他们已经是打着，我现在可以帮他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用发怒了，然后也接纳说哈，我可以开到三份，不行赶不上 it's ok 我就送你去吧，我去年不是送你的吗，我今年也可以送你。所以在这个平安的鞋的时候打持久战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在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个长期性是很重要的，要有韧性。短跑是很容易的，教会刚起来的时候查经班很兴旺，教会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好了， 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打持久战。这里还提到一个宝剑呢，就是一个警醒多方的祷告。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祷告有很多的原因，一个就是让我们看见属灵的真实，还有祷告呢是让我们醒过来。也就因着上次这个我刚刚提到我们教会有五次车祸哈，最近那我一直是为孩子祷告的。那么我昨天呢，我们女儿呢，她要在他们那里要参加一个义演，为这个老人捐钱，那我就鼓励她去了。去的时候呢，我就赶快说，我说你走之前我给你祷告，我说最近教会哈受到攻击哈，很属灵的告诉她，我真的是我为她祷告。她晚上呢9点多打电话，她说要晚一点，我说不行，你说好的11点就11点回来。他就回来了，但是回来一告诉他爸，今天谢谢你为祷告。我说怎么？他说哈，我到一个地方找不到路了，然后一想的时候就红灯的，我就开到路中间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车啊，就从我前面后面过去了。这是我们的 use， 你知道吧？他已经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他开车，我是带了他一年开车的，就是说只要他有机会从学校回来，我就坐他旁边带他开车，已经避免很多险情。然后我也警告他说，你开车的时候按经验，我不说属灵征战，按经验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是最容易出车祸的，不是你撞别人，就是别人撞你。好了，最后我们在这个相持阶段要看真理束腰。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十节的时候就提到，这个6章10节说这个是脚战哈，束腰哈是一个力量的表现哈。我们现在教会经常有搬家的，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买一个这个束腰带来。前面我帮过一个人搬家，我跟申超帮过一个人搬家，那个弟兄今天没来哈，他就是经常搬家，所以他就买了一个那个黑色的束腰带。我说你是不是腰伤过？他不是，因为老搬家，把那一绑上以后呢，你真是觉得不错。这个发力点哈就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持守的征战中，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要你证明上帝，对不对？我说有神，他说没神，所以这是个较劲儿的地方。你要是站不稳脚哈，你就会出问题。我先跟你说常见的问题哈，在如果不从真理来出发，我们就跟别人一块来证明。既然数学家证明，我们也要，如果数学家都喜欢要我们证明，我们也证明上帝有存在哈。然后还有呢，也可以用很多的阿奎那有5种啊，很多人生有目的嘛，所以这是很好，我们可以用的。我现在要问的是前提是什么，还有因果律。人活得一定有目的的，是的。还有一个呢，总有第一因嘛，爸妈妈相爱就有孩子，所以你是因爸妈相爱的结果哈。所以那一定同样的，我们存在也是有一个原因出来的。那还有就像安士伦这样的，他在祷告中证明上帝存在，他祷告中见到神，他说神就是真实的。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那种证明，就是尤其是在这个19、18世纪，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我们讲证明的时候是给我看见，对不对？要我的经历里头看到，这个时候不是圣经中讲的证明。圣经中讲的证明是罗马书1章20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件事表明我们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神是存在的。我们不能跟非基督徒说我也不知道神有没有，我们一块来找。我们可以很就是说很怜悯看不到神的人，因为这是他们就是说从一个角度他不知道神。但是有一点是神自己说了明明可知的，他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罪的缘故把他的眼睛弄瞎了，对不对？他压制真理嘛，这罗马书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前提，我刚刚说的这种证明有神，从目的也好，从道德论证也好，从本祷告中发现神也好，甚至在知识里头可以找到神，都可以用。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保罗他经常用外部的证据，用人心来说。其中一个证据，他到了那个提撒罗尼迦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4章，他向那些人外邦人讲道，他就说，然而上帝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他说上帝有证据，就如常年的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对于一个怀疑论者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因为现在大多数人绝对说无神论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很客气的， 就是说可能有神也可能没神，对吧？是不是这样的比较多哈？你都听陈老人讲道哈。但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不可知论的人哈，江 Frame 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你要真正的这个，就是我们老师哈，我觉得他说的挺有意思。他说你如果你真不确定有没有上帝，大概这样的人是有的哈。我真不确定。他说你要怎么样呢？他说你一个星期要做有上帝的人，什么意思呢？你要呢去教会听到，你也奉献，你按照实践来生活，你爱人如己，来经历一下，因为你不确定嘛，所以你要经历一下有上帝的事，你要下赌注的。还一个星期呢，要活得完全没有上帝，包括上帝的规律，你要学会说走到那个楼梯上面以后呢，走到那阳台上，然后说走下去哈、啊，那个都常见的事情啊，地心引力是不在的，所以走下去哈、啊。他说你要这样来做，因为你要完全没有神，没有神的规律来这样生活。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生活的，你都知道，你没法一致性的说绝对没有神或绝对有神。但是你要说你是个绝对的不可知论，那你是站不住的，你必须这样生活。你要一段时间按着有神来活，一段时间没有神来活。因为我们不是来证明上帝，圣经中一开始说的时候都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都是借着他的创造，借着人心来说有神。所以我们在向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你不用怕的，他是知道有神的，只不过那个知道和你的知不一样，没有个人的关系，被罪所，你要做的事情把那个罪给他打开，把他迷惑的地方打开，挪石头。第三个进攻，这是比较激烈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十九节，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说为他祈求得到口才，放胆讲道，使我能够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就今天早晨就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真的感到讲道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可能越讲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了，但是圣灵的宝剑是可以分辨的。那个我的老师呢，他在读神学的时候呢，就抓住一句话，然后他写了一本小册子，那本小册有些东西我可以给你来分享。他分享怎么进攻的，他还找到箴言里头26章第4和5节，好，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可以翻开来我来念哈，你们翻的时候我来念。他说不要照着愚昧人的这个愚妄的话来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好，第一个，不要按着愚昧人的话，他要你怎么回答，你回答就陷入他的圈套。第二个呢，他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的话回答他，什么呢？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要把他的愚妄显出来。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作为无神论的偶像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是自我独立。马太说就是 self autonomy， 认为自我独立，我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别人。实际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只不过他是这样来把自己塑造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圈子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罗要得到口才是有道理的，他要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跟别人讲过罪恶的情况，我们护教，我们讲过证明神是真实的，现在要把福音给他了。保罗在这里要讲给福音给他的时候，对福音最大的疑义是什么？昨天我们吃饭，就是中文学校那个请老师吃饭，然后我们就有光哈，做牧师的有光，然后就去吃饭。吃的时候有一个牧道友在旁边，他就讲，基督教基本上我没有反对意见，但是呢，就是觉得这个复活不可能。哈哈，还有呢，神又是神又是人，他知道这个在教会进出过一段时间的人，所以对基督教到最后你要给他真道的时候，一定面临的说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复活的问题和什么他神人二信的问题。我们还是来回答这个，就只能回答他的这个复活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个神人二信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怎么样用箴言刚刚讲的让他看出耶稣基督是必须要相信的，要给他这个事实。整个的福音书都记载了， 你如果不相信福音书，我说 OK， 你去找当时的旁证，都会讲到耶稣这个人，甚至可以拼出来一些书籍来，把耶稣的一些事情讲出来，他的复活的事情在当年产生的影响。所以这件事情上，福音书的这个事实呢，是有一个历史的证据在那里，就是圣经的证据。我们一定要从圣经来讲，圣经讲他是复活了，这是第一个一定要说的。然后又讲过去历史，圣经的旧约讲耶稣基督要来要复活，这都从圣经来讲，旧约预告了这件事情。还有除了讲圣经之外，要讲外部的证据，就是世界的证据。我们经常会讲什么，为什么门徒改变了，对不对？你经常给他，好多人在查经的时候会讲这个吗？这是外部世界人，这不是在福音书里有。看看今天的教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的生命的改变，你可以给他这个证据，这个个人的经历可以帮助他们。如果这人不信，就是像那个很多的书上都你都去读都可以发现的，他会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没有死，他只是假死，对吧？这种说的很多的，或者他是属灵的死，或者上去的就不是耶稣基督，是把另一个钉上去的，神不会死的，对吧？所以这些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呢，你要问他你有什么证据啊？你在场吗？啊，你有的不在场。其实当人来说这些否认这东西，人都不在场，那我们就敢说这个历史是没有的。我们其实是把自己的观点是一个猜测，还有一个是根据经验，对不对？说我看过所有的人都死了没活过来，为什么耶稣能活？经验能不能够穷尽？如果一个身在海岛上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雪，然后他就说没有雪，他更应该说是没有雪，没有下过雪，直到哪一天他去加拿大了，然后他说是有雪。所以人生的经历里头所有的这些案件走过这些，并不能保证将来没有复活啊，不是吗？其实是这样的，某个人死了再活过来，在圣经里头来 argue 的时候，他说按着圣经来想，我活过来还是不信。你看今天耶稣基督活了，他也没有信，拉撒路也活了，还有人没信。所以这个问题是不信的人愚钝，他要用他自己的经验，人生的经历，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一定要出来？一样不能证明，只能从经验来讲，这是一样的。当一个人来不相信耶稣的时候，他可以找出千万条理由，但是呢，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一个自我他想自给自足的。当你把他的问题弄出来，我就举昨天我们的例子哈，我就不说谁了。他说我过去呢，在大陆我从来不相信共产党的，有很多原因不相信共产党了哈，所以说我一点都没信，所以到了这里的我也不会相信耶稣基督的，是有复活的事儿。然后这个完全是你们的一种心灵感受，一个精神寄托。哎，那我就抓住了，我说精神寄托，你在大陆还是有影响哈。你虽然不相信共产主义哈，共产主义是讲的这个是麻醉剂，对不对？马克思说的是麻醉剂嘛。所以你虽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呢，你也是被麻醉了一把哈。你现在来说这个我们是被麻醉的，这个。是人都是这样的，你要把他的不一致的地方要表达出来。保罗最后就在这里说到，说要按着本分放胆的讲，放胆的讲真是很困难。但有一节经文我做结束来鼓励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到19节，他说我告诉彼得，当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弥赛亚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的。你注意到这件事，阴间的权势是死亡和魔鬼的势力，但是他说教会有一件事情永远不能够被战胜，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这个胆量到最后是不在我们自己了，你去跟别人讲的时候，这场仗是不会输的，因为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所以接下来就说了一段非常让弟兄姐妹误解的。最近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师母，她就不理解接下来那个耶稣告诉门徒的这句话。他说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在地上你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什么意思？是教会可以说这人得救不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讲宣告福音。当我们在想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不要怕简单，用最简单的、最能够明白的、你最熟悉的来告诉对方。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一个拒绝，当然可能还有等待。在这个拒绝的过程中呢，就是圣经这里讲的，就是在上面是捆绑的，当他接受的时候是天上释放的。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宣告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耶稣基督是上帝，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当说这件事的时候，就在做一个宣告，接受的人就是什么？被释放了，从罪和瞎眼的状况进入光明的国度。当他拒绝的时候，他仍然在那边。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实质。我今天把东西赤裸裸的告诉你，就是要说这个征战的最基本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会受到不信者的挑战，为什么世界有苦难？我们会受到别人在相聚战的时候问，你能够证明上帝给我看吗？上帝，如果有上帝我就会走，我不能够，圣经做到哪个地步我们再说。第三个，我们要把基督给他，那个是钥匙。当你把基督给他，那个有复活的能力就住那个死而复活的人里面。这是我们的福音信息，这是福音的大能。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两个很深的体验。一个体验就是说，我刚刚给大家讲的有进攻、有防守、有相持。还有一个体验是字里行间你可能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因为我能力有限讲不出来。我就发现在整个这个武器里头哈，他用的方法就是武器本身。你注意到没到？他用公义，上帝的公义做护心镜，用祷告，用圣灵，用神的话，用救恩的头盔，这些本身就是我们的方法。这个本身是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内容。在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本身就是方法。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今天能够信靠你，是你自己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聪明，是很多人被神所差遣向我们述说耶稣基督的大爱，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和升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活着的，你在我们的心里，在你所造的世界里，今天仍然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当我们面临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元帅。我们兴起为耶稣做战士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来用你的盔甲来装备我们，以至于我们打仗的时候全是得胜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